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人，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年间已经在100多个国家红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5月13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日子。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每年5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人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扬善抑恶，道德基石。1999年4月25号，一个传奇事件在北京发生，令世界震撼。这就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大上访。1999年4月11号，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诋毁法轮功。4月18号至24号，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4月23号，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 命令天津市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45人。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从1996年已开始。1996年6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1997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搜罗罪证与构陷法轮功，结果没有找到任何罪证。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放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法轮功学员讲明事实真相，该电视台承认了错误，何作修却到天津再次寻衅闹事。有人说，425上访导致了迫害，这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由上可见，中共的假恶斗本性和江泽民之流的恶毒狂妄，他就是要与真善忍为敌。即使没有后来的425上访，他也会制造另外的借口发动迫害。中共的长期迫害引发法轮功学员到信访办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一、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二、允许法轮功书籍正常出版；三、给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接待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并下令天津警察放人，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约有1亿，自发上访的人数为1万，相当于1万人受到了迫害，只去1个人上访，上访人数比例并不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安静祥和，既无喧哗，也没有影响交通。他们自觉维持秩序和清洁，中共有意诬陷的所谓围攻中南海根本不符合事实。1999年425上访展示了法轮功的巨大道德感召力，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做法也受到海内外赞誉，这令江泽民极为恐惧和妒忌，于同年7月悍然发动了迫害。江角桥3个月消灭法轮功，15年过去了，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而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则在全球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起诉。15年来，法轮功学员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示的和平、善良和道德勇气，赢得了世界民众的支持。当前的中国社会乱象百出，危机四伏，归根到底是中共暴政所造成的正气沦落、道德沦丧。法轮功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也无意改变人类社会。这个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的巨大人群，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石，是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的春天。我曾是个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动，已经病入膏肓的人。病因是免疫功能异化，产生抗体，破坏红白细胞。红白细胞随尿液排出呈酱油色。当时血压极低，人陷入昏迷，大小便失禁，经医院输血抢救2周，总算留住了这条命。医生说，这病不可能治愈，得终身服用药物才能维持生命。还说，你是温室的花朵，只能摆在那里看的废人，只能绝对休息。我连毛豆也拨不动，得请保姆照顾。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到了1994年，这旧病未好，又添新病，更年期综合症。 每次月经低漏两周，对我这严重贫血之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1994年8月4日上午，我又去劳保医院看妇科主任门诊，医生告诉我，没有药物可治，只能试着取出节育环，看看效果怎样。但医生见我脸色苍白，就让我验血。化验结果，白细胞1200，血色素3克，血小板5万，其他指标全低，全血极低。医生吓得连说不能取环。下午，一位朋友来看我，送给我一本法轮功，嘱咐我好好看。他走以后，我就开始看。奇怪的是，我一边看书，一边眼泪鼻涕流个不停。当晚，我梦见自己的病全好了，非常真切清晰。醒后我想，也许练法轮功真的能治好我的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第二天我就开始学练功。学了一个月，月经又来了。奇妙的是，三天就干净了，完全正常。我欣喜若狂，为了这个病，我去看过多个妇科专家，都治不了。现在竟然一下就恢复正常了。9月18日，我的慢性尿路感染复发，症状同以前完全一样。我去医院验尿，顺便又让医生开了个血常规化验。化验结果再次令我欣喜若狂，尿液中没有一个白细胞，完全正常，根本不是尿路感染。症状一个月内出现了3次，这以后这个病就断了根了。更让我激动的想哭的是，血常规结果白细胞从1200上升到3600，血色素从3.5克上升到10克。我自幼贫血，生这场大病之前也从来没有到过10克，血小板从5万上升到100万，其他指标也全部上升。接诊我的医生也震惊了，一边问我用了什么药使血象在一个多月内全面上升，一边自言自语，我们可没那个本事呀。当年在医院抢救我的医生中就有他，他最知道我的病情了。当我告诉他我练了法轮功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要我教他法轮功。我18岁时连条被子都洗不动，母亲笑话我这大姑娘还不如她这个老太婆。可是此时我47岁，终于无病一身轻，尝到了健康的幸福与甘甜。感谢至高无上的法轮大法，带着我走进了生命的春天。我原本小气自私又怯懦，却遇上了个厉害的婆婆。我们住一起时，她说话处事样样占先，我缺少陪嫁，也让他常常话中有话，使我郁闷不已。最让我想不过去的是，我上下班路远，可他却不肯去托儿所帮我接送孩子。更叫我接受不了的是，有一次孩子在托儿所拉肚子，阿姨上门3次，他都不肯接收孩子，气得托儿所的阿姨事后对我说，这老太婆以后老了病了别理她，太不像话了。这类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丈夫过年时要多给他10块钱时，我也坚决不同意，太让我伤心了。后来婆婆因女儿的缘故提出与我们分开住，我求之不得，我得到了满意的房子就行，至于婆婆住什么房子，我是根本不会去过问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心态变了，想去看看婆婆了。到了她的住处一看，婆婆住在那么破的房子里，我立即说，妈，我们正准备买房，等搬了新房后我接你去同住吧。婆婆开心的合不拢嘴，丈夫却呆了。当初分房时他被我缠得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同意的，现在我却要接回婆婆同住，他实在是看不懂我了。那时我们每月补贴婆婆150元生活费，有一次丈夫送钱回来有点不高兴，一问才知道婆婆赖我们上个月没给钱。我劝丈夫，他糊涂了，说没给，我们重新给就是了。我又加了一句，现在物价也涨了，再给他加上50元凑个整吧。丈夫惊讶地看着我， 不敢相信我会说这话。那时我病休工资才600元，自己的母亲也要给钱，这钱可不是多的没处花呀。过去我怨婆婆，现在我的心不知不觉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可没等我们搬新房，婆婆就病倒了，我把她接来，同住在18平米的房间内。她下不了床，我每天为她擦身换衣，她想吃什么我都满足她，尽心伺候。婆婆感动得老泪纵横，说连女儿都没做过的事全让你给做了，你是个真心修佛的人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还我一个有母亲的家。哈尔滨的杨敏女士2014年2月27号在金安商场发真相光盘时，北市政法委副书记秦某招来警察绑架，中共人员企图非法起诉杨敏。杨敏的女儿呼吁相关人员千万不要把迫害当工作，还她一个有母亲的家。以下是杨敏女儿的心声。
我8岁的时候，爸爸因病撒手人寰，妈妈面临下岗，使我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36岁的妈妈打工养家糊口，操持全部家务，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有多难。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低血压、低血糖使她随时随地都会晕倒，盆腔炎、附件炎使她痛不欲生。那时的我真希望快快长大，为妈妈分担忧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妈妈经常看一本书。妈妈告诉我，她练法轮功了。什么？法轮功？不是到天安门自焚的那些人吗？太恐怖了。妈妈轻声说，孩子，你还记得自焚节目里的那个王进东吗？两腿间放着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按说在大火中烧，塑料瓶还不得化了，可电视里的塑料瓶在火中完好无损。这个自焚是假的，很多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国外的修炼者很多是硕士、博士、专家、学者，这些人都很有理性，能随便相信什么吗？妈妈的话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明白，但我渐渐发现妈妈真的变了。先是身体越来越好，多年的疾病不见了，慢慢的性格也开朗了，心胸坦荡了。二姑想要奶奶家新盖的房子，并说可以给我们5万元。谁都知道哈尔滨的房价，5万元连个卫生间恐怕都买不来。按照以往，妈妈不会同意，这次妈妈竟欣然接受了。她说奶奶都86岁了，生活全由二姑小姑们照顾，房子是他们应得的。妈妈能这么体谅理解他人，就是因为她按照真善忍这个理去要求自己的。2002年，我们平常快乐的生活却因为妈妈被绑架、被劳教而改变了。我搞不清的是，妈妈是善良的好人，怎么被抓进了劳教所呢？我幻想自己能像神话中的沉香一样劈山救母，但在现实中我却束手无策。后来妈妈回来了，给我讲了劳教所的遭遇，酷刑、强制转化，这些经历真让我感到不寒而栗。作为女儿，我理解这个信仰对于妈妈是一种支持，一种力量，就像根对于树，如果没有扎于大地的树根，妈妈就会像树叶一样凋零干枯，而信仰怎么可能被拳头打垮呢？毕业后我工作了，幸福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启，可谁知妈妈再次被抓，曾经痛苦的经历再一次向我扑来。这几天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接触的律师都说信仰无罪，我国法律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轮功违法，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像当年的文革一样荒唐而残酷，参与迫害者是在犯罪，将面临清算。于是我想到了执意要把妈妈送到牢里的那个男子，听说这个人是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人。将心比心，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警察，这些年来他们应该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好人，千万不要把迫害当工作，千万不要再给这些善良人家造成痛苦，你们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呢。在此我恳请各位秉持公正，无条件释放我妈妈杨敏，还我一家团圆。
中共酷刑，血埋活人。中共恶人除了用电棍、毒打等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还用血埋活人的手段搞摧残。在河北高阳劳教所，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坐在雪地上，然后用雪把人埋住。这种酷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也被使用，一位60岁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被扒下衣服，只剩内衣内裤，被埋在雪堆里，只露脑袋。2001年大年初二，河北省雄县十里铺村的法轮功学员叶达俊到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密云县迫害，恶人把法轮功学员衣服扒下，只穿秋衣秋裤，用雪埋人，连头一起埋，边埋边用脚踩，人被埋得喘不上气来。叶达俊被埋了2个多小时。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找回善良。40多年前，我和我的小伙伴到供销社去购物，在临近供销社的一段公路上，发现一位老爷爷突然摔倒。我和小伙伴想，老人可能是得了疾病，得赶紧送医院，不然耽误了治疗时间，会有生命危险的。于是我俩马上扶起老爷爷，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卫生院。经过抢救，老人脱离了危险。老人的家人来了以后，对我们俩一再表示感谢，还给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此后，我俩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助人为乐的种子。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要见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必定会出手帮助。我也体会到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快乐。然而，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地区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12岁的小学生在交通路口看见一位老太太被一辆黑色轿车刮倒在地，司机开车逃逸了。这个小学生见路上没有人，就跑过去扶起老太太，送他到附近的一家医院。经检查，老太太手臂骨折。家属来了，老太太为了给家人省医疗费，竟然诬陷说是这个小学生把他推倒摔伤了手臂，并向小学生索要20000元医疗费。孩子有口难辩，又没有其他证人，急得直哭。等家长来了以后，问明了情况，家长也不愿意出这冤枉钱，结果双方闹到了公安局。本以为警察会主持公道，还孩子一个清白，没想到办案的警察说，一定是这个孩子推倒的老太太，不然别人怎么不扶他，不把他送进医院。孩子的母亲气得当着警察的面边哭边打这个孩子说，我看你以后再做好事儿，我打死你。孩子哭着向妈妈保证说，妈妈，我再也不敢了。如今这种事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个案了， 人们也在议论，是谁抹杀了人心底的良知。中华五千年敬天重德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华夏礼仪之邦。然而近几十年来，被西方摒弃的共产学说进入中国，中共建政后用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利用无神论、拜金主义，把中国人的良知善念一步步地泯灭了。人没有了金钱还可以再挣，没有了道德这人就全完了，这样的社会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人类需要真诚、善良和包容，而在全世界，唯有中共在迫害着真善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只有看清真相，读一读风行中国大陆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分清中国不是中共，我们必定会找回本性的善良，重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包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康熙教子格言。清代康熙皇帝是历史上一代明君，励精图治，为著名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他非常重视家教，平时在宫中经常给子女们以教诲。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是雍正即位后对其父的家训加以追溯汇编而成，下面摘录其中的两节白话翻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一，老子说，知足者是富有的，又说，知足者不会招来屈辱，懂得适可而止的人不会碰上什么危险，这样的人可以永保平安。为什么世间的人明知道穿衣服是为了遮盖身体，而有人却身着价值千金的裘皮衣服还感到不满足？他们不知道身穿旧衣破袄的人也有自在自如。同样，人们吃饭也只不过是为了充实肠肚，而有的人一顿饭花10000元仍感到不满足。他们哪知道，生活清苦、饮食清淡的人也有自己的乐趣。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知足了。我虽然贵为天子，但穿衣只求合身，虽富有四海，但每天日常用餐除了赏赐给他人外，留给自己吃的菜肴从来不超过2种。并不是我勉强这样做，实在是由于我的天性如此。你们看到我如此崇尚节俭的德行，就一定要共同努力，互相勉励自己这样做。二，人的思想，哪怕是极微小的一个念头，如果不符合天理，那么便是个人私欲。心中存有私欲，就是放纵自己，不只是为追求物质享受而奔走不停才是放纵。思想稍一放纵便是私，不是有了放纵欲望的行为才是私。只有内心不被耳目口鼻所驱使，才能得到安详闲适。所以孟子说，耳朵、眼睛这类器官所听所见，不加以思考就会被外物所蒙蔽，因为耳目一与外物接触，便会被外物吸引而不能自己控制。心是用来思考的，思考才会发挥它的功用，不思考就不会有所收获。 心是上天赐予我来思考的。先树立远大的志向，那么耳目之类次要的器官便不能将心中的志向夺去，如此就可以成为高尚的人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